我们今天就是梦计划价值，梦计划价值已完成第884节，好，而且这一节非常非常短了。我以前提过嘛，哈，梦计划价值完成，它主要就在谈这个创造力的部分。好，那我刚才也大概提一下我对创造力的看法啦，因为我们一开始出生之后呢，当我们有了存在之后。你出生为生命，存在为生命。你出生之后呢，你就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是为了创造而来的。你的出生本身是为了创造而来，可是出生之后，你又忘记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开始担心存在的问题。好，我要存在，我要存在，而且要存在的很有价值，所以我一直在追求我自己的价值。可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为什么会有很多事或很多人生存在呢？基本上你是要做组合，在组合使用的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过程嘛，哈，小孩子开始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会认为一切都是我，其实这就是一切万有啊，然后开始看看眼前的事情，那针对眼前的事情在处理，好，那就是实用运思嘛，好，那再来的话就开始会使用的形式运思。把所有东西拿来做计划嘛，其实最后的话才会变到一种创造运思，也就是说你把东西来做组合用这样子。好，那他这里提到哈，一开始他也提到说，他们住在那纽约那边呢，纽约那边常常会有燕子往南飞，好，在天空中呢，每一只鸟都能够按照它的这个目标完成它的价值。曾经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部分，哈，甚至用鸽子，鸽子一放鸽子，啊，不是放鸽子了，就是真的是放掉鸽子，看鸽子的飞行，它是怎么飞的这样子。那其实这是一个奥秘，就是说鸽子在天上飞，或者是一般鸟在天上飞，你会发现它不断在组成新的队形，它距离，或者是说空间或者是那个产生的图形哈，它其实是一个奥秘，因为在空中不比在平面的，在空中的话，它其实是还有层次的。你怎么会刚好飞在同一个层次，然后排成同一条线，然后组成一个同一个图形，然后这个图形当中随时遇到状态，它随时会变化，会说话吗？是有构思吗？是大家讲好了吗？是有一个图形大家演练过吗？没有，你把任何东西丢在地上，你就发现很快蚂蚁会过来，然后蚂蚁过来呢，它真的是有图形的，它有它的行进路线的，所以有一本书叫《群的力量》，群体的群，好，你看群体的力量哈，会，你从这动物界当中去看群体的力量，你真的会很惊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啊，就像我们今天好了，我们。哦，比如说同学，大家啊要出去，那假设说我们都会飞呀、啊，然后我们就讲说我们要按照什么图形飞，你会发现大家飞得乱七八糟的，因为还要变化队形嘛。所以从这个鸟的飞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我们说的内在意识啦，你有这个内在意识这样子。那有没有内在意识跟没有内在意识，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假如说有内在意识的话，那你外在怎么做，你担心什么？因为有内在意识嘛。好，而我刚在讲那个故事，就是说我在车上，然后我按照每个人讲过的笑话，然后就重新编一个新的笑话。其实我发现到时候好像没有太多人笑得太大声这样子。然后我大概难过了大概20-30分钟。那这我在看我这个难过的这20-30分钟，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其实您说我这个笑话有没有很棒，很棒嘛，哈！而且我的笑话是即兴的，也就是我用到我的创造力，然后把每个人的故事放在我的故事里面，然后我重新把它编一个新的故事，好，那也蛮好玩的，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我在想说为什么人家不会很欣赏、很惊艳这样子哈？那可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到底在难过什么？我是比较在乎的是我这个部分，就是我到底在难过什么？因为首先他们是神学院，我根本不认同他们。第二，我来这一次，可能明天之后，也许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他们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又与我何干？可是我却会让我自己难过，对吗？那当我让我难过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感觉？难过的感觉。当我心中有难过的感觉，我会怎么样？我会创造难过的状态，或者是说我的整个细胞，我的荷尔蒙状态会是一种难过的状态，对吗？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不可能做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理所当然的做，但是我没有带着那种难过的感觉，可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试试看，因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你开始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生命就完全会改观了。你不会因为别人讲你什么而难过，你也不会因为怕人家说些什么你不敢做，你也不会怕得罪什么事情而你不敢表达自己。我不是说你要那种强悍或者是说那种不合理，而是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对你没用的东西放在内心里面，让你去挣扎，让你去消减你能量，或者是让你完全不敢走出去，为什么呢？啊，如果说我刚刚提到说，如果有情的力量，根本连这个错误都是在计算当中呢。好，你看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呢其实还蛮美的，很大一个教堂，可是它是垮掉了在重建的，它垮掉那个部分并没有拆掉，所以真正人家要看的是看那个垮掉那个部分，原来垮掉的部分也可以让人家平掉，对吗？是啊，你现在去看很多希腊罗马的那些旧的建筑物，不是都是废墟吗？那废墟的部分拆可以拆吗？不行，你盖得好好的，人家也要看吗？不要，人家要看的是曾经在那边压死过好几十个人的，好，那个教堂的废墟，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犹太人曾经做过天大地大的错事，吊死了所谓的耶稣基督，那这么天大地大的错误也成为人类的救赎，不是吗？那假如用这个观念来想一件事情，就是那我今天我就算我表现不好，我不够好，或者是我今天我的状态弄得很糟糕，会不会在这一节里头他提到说，会不会这样的一个不完美，它仍然是一种你内在最大的救赎？而现在问题是说，这个在这种状态、这种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我干嘛要去难过？我干嘛要去内缩我的能量，而影响我自己的发展？啊，我想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需要大家去思索的一点了哈。然后他提到说呢，他一开始这一节很短很短，大概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嘛哈。他说今年是1979年，当然不是1979年，今年是2013年了哈。那时间跟日期的概念似乎是不可磨灭的，跟心理的状态混在一起。那对鲁伯跟约瑟来讲，1979年这一天，现在在写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意义非凡嘛，因为他们正在念赛斯书，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1979年又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2013年的今天4月14号，对我们来讲，4月14号这一天，现在这一刻是天大地大嘛？可是很快的这一天就是一种记忆，不是吗？就是一种记忆啊。那会不会人生的所有的事件它不过是一种记忆啊？那我不是说那种谈空的，而是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经验本身只是经验而已，连意识都没有，一只手所有滋长无声嘛。好，那一定是一只手碰到另外一个手，或是碰到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手才会痛，才会有经验嘛。所以一个经验之所以会有经验，是因为你有感觉，所以有经验，对吗？没错吧？那为什么你要有感觉？是不是你先有要感觉那个感觉的想法，对吗？所以我先有我要感觉那个感觉的想法，所以我这一只手碰到了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到我手碰到东西而存在了。所以我们是先有我们要感觉那个想法，而那个想法呢，让我们去感受我们所感受的那件事情。好，比如说我觉得说我长得不怎么样，所以很多女孩子可能看不起我， 好，那这个想法一直放在我心中，所以我在后来的人生当中，我可能碰到一些女性朋友或怎么样的话，那这个女性朋友让我一种感觉就是，哎呀，我还不够好，是不是？所以假设说你没有先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感觉就不会变成一个经验而让你去感受。那如果以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像一般像佛教在提到一个东西叫做观音法门嘛，所以观音法门的话就是来自他来去自他去，你感觉到所有这个状态，可是你完全不执在其中，但是你又能够完全感觉到它的存在。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然赛斯先提一个理论，就是说。意识，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先谈现在这部分，所以变成1979年这个日期跟这个时间，对我们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对日期的一个敏感性，所以它会在每一个人当中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心理状态，而变成一种不可磨灭的一个心理状态。好，那所以他说你可以记得7年，那你也可以回想到生命的很多其他的岁月。那为什么你想不起其他事情呢？因为那个事情对你来讲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伤害你的话，再久那个经验会不会记得？都会记得嘛，我也不记得嘛。所以其实我们记得是什么？是我们的感觉吧。好，我今天写的几个项目了我说记得曾经有的渴望，一直到呢那个渴望忘掉了。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一直到呢记不起那件事情；记得最早的事情，也记不得出生。你不管你能够记得到什么，那些事情在你记忆里面突然间消失了，这个是很好玩、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很要好的朋友，那他现在在做生意，而且做得蛮好的，大概员工大概3000多人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一贯道的这个修行者，这样子人也非常好。那突然间，他太太有一天感冒，然后就失去记忆，在医院里面。那医院就判断呢，他的太太后来是叫做脑膜炎，而这脑膜炎呢，没有药医。那可以试试看，但是只有1%还是到5%的 chance 是对这个人是有用的，但是不没有确定。好，那换言之就是说，他那个。在存活的几率是非常少。那他的先生呢，就放掉了他这个3000多个人的公司，以及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宗教活动，就一天到晚24小时陪着他太太。然后呢，我送他一个 iPad 嘛，iPad 对，那时候是 iPad。然后他就放的音乐给他的太太听，这样子，好。然后1个多月之后呢，他太太就突然间好了，什么原因不知道。那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觉得他太太有在听或有在感受。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纯粹代表个人的观点啦。他太太虽然是嫁一个非常有才气又非常有钱又非常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先生，可是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婚姻当中其实是空的。因为他要守着一个空的家，所以记忆当中，我就是没有渴望这样子。好，但好了之后呢，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没有记忆。这个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呢，她脑袋里面没有任何记忆，想不起任何事情。那我去看她，然后她就描述。后来他慢慢记忆回过头来，那就一直帮助他回想，一直帮助他回想。那我去看他，然后他就回想说他来找我，在我家他看到什么，那什么，他描述的那个版本跟我自己知道的版本不是很一样，但是我知道那是他的眼光在看当时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蛮好笑的，跟蛮好玩的，很值得我参考了。因为我的观点，我记得那件事情，他来我家找我，可是跟他的观点，他记得的是不一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记忆消失了，那这记忆在哪里呢？这记忆到哪里呢？然后这个记忆既然消失了，既然不在他脑袋里面，那又为什么又回来了呢？那这个记忆在哪里？ 那我们有时候年纪大了，尤其是上年纪之后，我们说是有什么有忘性，对不对？很多事情一下就忘了，一下就忘了。可是忘了是事情，既然有时候也会想回来，对不对？那它在哪里呢？这记忆到底在哪里呢？这值得我们去深思这种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我的朋友，他的记忆，医生断定说是失忆嘛，就是没有记忆了吧？那既然没有记忆，他为什么后来记忆会慢慢的把它 recall 回来呢？那他可以 recall 回来，他是在哪里的？好，所以他提到就是，他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回想到生命中的过去岁月，那但是呢，你现在的记忆的往回漫游到过去，一直到你不记得为止。事实上我们也就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是不是带着一个世界观嘛？这世界观是组合式的世界观，可是我们只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的岁月到哪里，一直到不复记忆为止。但是呢，他说呢，你必须要以第二手的证据来看你出生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零岁起到四岁，或不要说四岁，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大概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大概都不记得，是人家告诉你的，对不对？好像我说哎，你小时候啊什么啊很胖啊，你小时候怎么爱吃什么啊，奇怪我怎么都不记得，就好像不是我这样子，然后拿照片给你看啊，这就是你，那这是什么二手资料。好，那可不可以再往前推呢？再往前推的话就是，那你刚开始找这个家庭要来投胎，我们说存在就是一种心理动态嘛，是一种心理动力嘛，好，那推出你存在的那个东西呢，你既然全部都忘记了，很少人会有意识的对这件事情有记忆，因为不记得了。那假如我们记得的话，那就问题就很棒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状态就一点都不会抱怨了。你来自一切万有啊，什么都有啊。所以有一个佛教的说法哈，他说死了以后就到哪里？极乐世界，对不对？好，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讲极乐世界，我倒不是在讲宗教名词，我是希望说提一个概念给大家。假如这个快乐，今天你在人世间所能够尝试到的任何快乐，如果它不先存在的话，你怎么样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快乐回来？各位想想我提的这个问题哦，思索我的问题哈、哦。今天在钢琴的键盘上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话哈、哦，你一定弹不出这种声音，有道理吗？所以今天在钢琴上会有的声音，你才弹得出来那个声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在你没来之前是极乐，没有错吧？你今天所尝试到的，比如说吃一个东西感觉到很舒服，好，有了爱情觉得很快乐，好，然后呢有了儿女会觉得很高兴，好，或者是在感官上眼睛看到的漂亮的东西，耳朵听到美好的声音，嘴里面尝到很好的这个味道。那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这个味道不先存在的话，在人的基本架构当中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去体验呢？啊，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叫一只狗来吃巧克力，对吧？吃了会死掉，各位知道吗？
对，
狗不能吃巧克力，对。
对，
好，那你告诉狗说巧克力多好吃是没有用的，因为在它的 base 里面，它那一张纸里面是没有那个味道，也不可以有那个味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看穿了这一点的话，世间的快乐你还会执着什么？那反过头来讲，那世间的痛苦呢？在痛苦的这个键盘上如果没有的痛苦，它不会出现在人生的键盘上，对吗？ 所以你今天所体验到用感官再去体验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先由意识去创造感官，而感官去体验回来，让你感觉到这个感觉？会太深吗？不会哦，太深会可以讲哦。所以我要讲，当你真的懂这个我们说的极乐极苦，然后我们说的宠入皆精，宠入肉精，贵大患肉身，这样的一个老子的道理。我们觉得我们有身体，好像这个身体必须好好去保养，没有身体就完了。那你为了这个身体，你可以放弃一切的部分，你担心身体，你担心生病，但是所有身体能够感受到的部分，不就早在你的底层当 base 吗？那你懂这个道理之后，其实创造力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人生当中唯一要处理的事情其实就是恐惧，恐惧带来我们说的罪恶感，对吗？哪一天呢、你自己问自己，哪一天你做一件事情不会再从头打自己 一巴掌的话，那你的恐惧就比较就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啊，女儿叫你买个东西，哎，我忘记买了，或者是菜炒一炒，人家说，哎，不好吃，那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好，然后人家说，哎，认识你这个做了什么，送了什么 email 乱七八糟，你也就 OK， 我就很高兴就对了，好，你不能穿什么衣服，人家讲什么事情，你还蛮坚持自己的一个看法跟想法的，好，假如是那一天到的时候，好。我想跟各位讲，你自由了啦，而且你也自在
了。这样别人看那个人会觉得他
神经病，
他麻木不仁，
行尸走肉。不是，因为你，我刚才讲过了哦，你没听懂我的话哦。你的声音从这边来，你感受它，也让它从那边过去。有人讲你这样不好，你听进去，你能改的你就改，但是没有，我说没有罪恶感哦。我不是不改，我不是不拿这个当组合用哦，我也没有是放弃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跟感觉啊，而是说我不会在我内心里面产生一个东西叫罪恶感，只是这样子而已，只是抽掉这个部分而已哦。好，你说女儿说，哎呀，你怎么忘了帮我买？好，没有问题，我明天帮你买，我还是帮他买，我不是不回应哦，我一样全部都是按照我们说的社会跟文化的那个阶层，完全按照我们在做人的那个基本的那个理念跟信念去处理我人的事情哦。我并不是说我今天什么事都不管，只是说在我所有的情绪过程当中呢，我抽掉一个部分而已，抽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叫罪恶感。就好像说我今天讲的笑话，那你不笑，你不笑，我笑是在改进，用什么方式让你笑，但是我不会说啊，我真不会说话，人家会笑我他们会认为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你知道我意思吗？很不一样啊，因为对男孩子，尤其是因为男孩子一辈子想要当英雄，想要别人看我是好的，因为我是好的我才能照顾你，当我能照顾你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真的啦。
当英雄，你要当
仆人。不要当英雄，你就不是男人了、麻烦了，没有办法。那女人跟男人，他给不同的一种。我们讲过了，你知道在这里以后，他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偏离中心的一个一切万有中心的一个古怪的人格特质。然后用这个偏离中心的这个古怪而且很不寻常的人格特质，你才能体验跟一般你现在中心的不同，然后因为这不同，你重新有新的创造。所以创造本身永远是古怪的，永远是不寻常的，永远是偏离的。各位你了解吗？你现在要和光同尘，我要跟大家都一样，不好意思，那你白活了嘛。所以你一定古怪，你天生注定会古怪，对，你天生最，但是在这个古怪当中，如果我古怪的很好，我也听大家的意见来改进我的古怪，可是我却没有放一个东西叫做罪恶感。 没有，换个东西叫存在性的焦虑。我不为我自己的存在而焦虑，我认为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要创造，满足我出生的那个基本渴望，而不是在找我存在到底有没有价值，而不是在找我存在是不是受到捆绑没有自由了，而不是在找我存在万一不存在我死亡怎么办，而不是在找我存在是那么样的孤独，根本就没有人了解我，我根本就一个人而已啊，你们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来自极乐世界，而且在这个极乐世界当中你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感觉你基本上都有了，可是你现在很偏离的推出一个偏离的一个古怪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呢推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这个古怪版本的一个感受跟感觉的经验回来嘛。所以不管是哪个宗派都会讲一件事情啊，像基督教讲说你是神的爱子，对不对？那佛教讲说所有的存在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跟别人都不一样，对吗？或者是新时代讲说任何一个人都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那蛮好的，讲得蛮好，但是这一句话有没有相对的另外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古怪到不行啊，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啊，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人跟你一样，我坦白说啦，所以你也不用再找了啦，因为存在就是创造嘛，只要存在它就是创造，一个人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是创造，那所有的存在都是创造性，而且所有的存在都是游戏性。各位思考我这些话，我这些话值得你们思考啦，值得你思考啦。好，那如果讲得太枯燥的话再跟我讲一下这样子哈。 OK， 他说呢为了我们要讨论的目的啊，你看哦，这就是创造力哦。哦，为了你要感受你作为那个人哦，作为 Grace 这个人生，所以呢，你把你自己这个讨论的目的放在这个事件上面多少？他说放在时间的架构里面。我出生在2013年，是不是我的时间架构？那因为有这个时间架构，我就能表达，对吗？可是呢，他说，我必须要尊重你们的特殊性，不然你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假如你没有出生在你现在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架构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对吗？你是来自一切万有的哦。 OK， 他说可是呢这本书是在时间的传统里口授的，请问赛斯书是不是在1967年开始口授，对吗？所以他在时间的架构口授，对吗？ OK， 可是他说我必须要提醒你哦，基本上那个传统不是我的哦，不是我的，
谁东西不是他的，
时间对他来讲不是嘛，因为他没有形体嘛，所以他不是1967年的这个时代的人嘛，他是吗？不是，他是一条鬼，所以他没有时间观，对，他不在时间里面，对吗？他现在口授这本书在做创造，可是他不在这个传统里面。 OK， 那再来他继续下来，真的有意思，他说更有镜子，基本上你们也不是，这样懂他在讲的意思吗？哦，比如说我当 Lens， 我当 Charles， 我当 Jam， 那感觉上我是 Jam， 我现在有 Jam 的痛苦，我有 Jam 的麻烦，可是那是你拿这个时间当架构，而你根本不在这个传统里面。哎，听到我这句话悟到了吗？赛斯这比喻很好啊，他说你看书是我传的，人是我杀的，我不是妈妈嘴，我不是谋财害命，可是那个是在那个时间架构里面的，他根本就没有在你们时间里面，不在1967年，也不在，也没有肉身，可是他在传这个书。那他说你们也是啊，你们是哪一个时间架构来表达你们的感觉啊？单掌即首啊， 感受本身是因为你要感受，所以你感受。那这句话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你不想感受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经验，懂了吗？一切为心造。好，那这个心呢，我们说是意识心也好，或者想法也好，或者是你想要感受的那个感受也好，你想感受这个感受，所以你借着这个时间架构，然后压下来，用这样的架构去体验你现在的想法。那假如你开始可以觉察你的想法，而去改变你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你的体验状态不就不一样了吗？好，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架构，根本就没有你以为的记忆。所以他在讲说，他说，于是我要在开始之前根本没有开始，不结开始和结束，对广阔的现在来讲的话，只是感受而已。有没有山？说看山不是山，我说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哈，那看山是山呐、啊，刚开始，你看为什么看山是山？因为你有感受啊，你有感官呐、啊，所以用你的感官看到山，山是山，对不对？好。那某个程度是不是因为你有感官，你想看到山，所以你创造一个山来让你看，而这个有回应作用，所以山是你，你是山，你用山的眼光看你，你也用你的眼光看山，可是山跟你是合一的，我们叫一元论嘛。然后看山又是山的那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是对我已经知道山是我是合一的，可是现在我又把它推开来分离，一推开来分离，我又开始有感官，我用我的感官去感觉山的存在，然后我又感觉到它那个是山，然后欣赏那个山的清脆，这样了解意思吗？是因为你想，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第一个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渴望，第一个就是你的意图，你今天的创造的人生，你今天过的所有的生活，一直都是你原来就有的目的，一直都是你原来本来要体验的事情，所以你体验到了。所以呢，他说呢，
要不要继续第二段呢？不是三呢？
不是已经讲了吗？讲完了。
哦，
对。
嗯 ，miss 掉。
对 ，OK， 他说呢，按照某些顺序来谈地球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先用时间架构嘛，所以有开始之前这种名词。然后他说，以最深的说法，对赛事来讲，他实在有的时候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们对时间没有办法看开了，因为对他来讲，时间你在梦中，你觉得时间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感受有关，那时间没有关啊。但是他不晓得，因为他现在没有在那个架构，他也没有那个感官，所以他不知道时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了。但他有经验的啊，他以最深的说法哈。单独运作的知性，最让单独运作的知性蒙羞的是开始就是现在。他之前不是在讲吗？宇宙现在才开始，开始就是现在。为什么开始现在会让知性蒙羞呢？因为对我们有感官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到在我们的记忆之前，原来我们有生生世世，原来我们有其他转世间，原来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个觉知的一个，我们说古怪的版本，对不对？所以你看不到那个部分啊，因为你看不到那个部分，你的记忆只到那个地方，所以你切它是这个叫做什么？单独运作，你的意识运作到你能够想到记得的那个 moment 开始，也就是还不是你的出生哦，是出生后的，起码。六七岁以后吧，你看你现在能够往回最早记忆的就在六七岁，可是六七岁之前有没有发生？有，但是你不记得，对不对？那在零岁之前，在投胎之前，你有没有发生呢？有，刚刚昨天炒的花生，所以有发生啦。可是因为你不记得，不记得的话就变片面，对不对？那片面运作的话，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很羞耻，想什么时间现在才开始？本来时间就没有时间性啊，本来就没有时间性，是感受性不是时间性。各位感官不见了还有时间吗？感官如果不见了还有时间吗？你一睡着的时候有时间吗？没有，感官还在， 但是感官的移动方式不一样，所以就没有时间感了。会不会 OK 吗？ OK 哈，那就再继续哦。所以他说这个事情呢，如果你单独运作，假如你的记忆开始切到你可以开始记忆的部分，用这个部分去讨论你现在的问题，那么你只能用到这里嘛。如果往前再往前推的话，那就不会是单独运作。那假如不是单独运作，就是赛斯他现在的运作方式。那假如是赛斯运作的方式，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在你们的时间上范围里面去运作啊，你的时间对我来讲更不是我的传统啊。那你们怎么会是呢？你们也不是啊。好，那这样的话呢，那神圣主体的一种决定性就暴露客体性，而且永远在发生。什么叫主体性暴露客体性？我要感觉一个感觉，这是什么？主观嘛，对不对？什么叫客体性？我现在感受到的东西叫客体性，这就是我们说的二元嘛。我看到 Grace， 我看到 Suzanne， 好漂亮的美女，可是是因为我的眼光跟我的感觉去感受它。如果我今天是柳下惠，我看到你，我就不会说漂亮的美女这三个字嘛。五个漂亮的美，五个字，因为我没有感觉嘛，对不对？你知道不同的人用看到的不同的事情，他会不同的回应回来嘛，对不对？一个男人看到林志玲没穿衣服，跟一个女人看到林志玲没穿衣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圣的主体的决定性暴露客体性，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解释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主体，而且主体的主观暴露客体性，看到一个美女没穿衣服，可是你的这个决定感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随时在每一刻都发生，因为你要感受的那个感受碰到了你所感受的事情，让你的感受成真。好，而每一刻都给予生命。为什么要给予生命？因为给予生命你才能去体验它，你要感受啊。好，所以我依然要称这一章，下一章叫做在开始之时，他很喜欢的，因为他认为时间对你来讲很好玩这样子。所以某些顺序的运作方式就罗列给你们，希望借这个练习容许你们看到传统事件的架构。什么叫传统事件的架构？就是你能记忆到你能记忆的为止的那个传统性架构，物质性的架构。但是以统合的知觉跟直觉，也就是能够放入在这个物质背后的我们的说的心灵架构来讲的话，感觉你自己存在于一个广阔的现在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广阔的现在是包含到所有时间的片段的。那对赛斯来讲，因为他没有肉体，所以至少他能够体验一个比较广阔的现在吧。也就是说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告诉你说我有一次当教皇，我有一次当妓女，我有一次当什么，请问那些东西都在记忆里面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Grace， 你以前当国王你不记得啊，你以前当这个大王爷你也不记得啊，你以前很有钱你都不记得，你只记得你这一辈子叫 Grace， 对吗？那假如说你只记得你这辈子当 Grace， 对，这辈子当 Jam 的话，但我只看到我 Jam 的问题，只看到我们 Jam 的感受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记忆是一个广阔的现在的时候，是不是你往前推啊？什么 Bill Gates， 我以前比他更有钱啊！哎，我那时候你知道吗？那种生活我不过了，才选现在的生活。你们臭男生什么了不起？我以前三妻四妾，我娶的更多了。对，我以前也当过男人呢，对啊，是吧？赛斯有讲啊，你不会三辈子以上当同一个性别啊。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片段式的独立的，然后把自己放在现在拥有的自我意识里面，但是你明明知道除了这个自我意识有所谓的内在意识，或者是说有所谓的灵感吗？有所谓的你自己的不知道的那个梦境，而且那个梦境的地点跟时间跟感受跟智慧跟知识，我说真的那个都不是属于你的嘛。这不够有充分的证明来告诉你你不需要有任何罪恶感，你只要安心的创造吗？对吧？虽然只有两分钟，蛮精彩的吧。 OK， 讲太久了。 OK， 有意见吗？到现在为止，不然我们就开始看我们的第二章了。 好，那我们就第二章好了哈。那第二章它的题目仍然是在开始之前哈。那以里面方式来说，能量等于意识等于物质。好，一般来讲的话，佛教的说法好，或者是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能量等于物质啊，色不异空嘛，空不异色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那或者是说，热力的第一定律就是叫做什么能量不变定理嘛，第二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嘛，这讲过很多次了。好，读写要生气了。但是呢，他说能量等于意识等于物质，相等的，能量等于意识等于物质。好，那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能量是那个原动力，指挥。意识是那个原动力，指挥能量转变形式，然后形式转变为能量。我之前有提过嘛，假如生存是一个动力，各位，我再提一个我之前讲的那个例子好了哈。假如你内在不是本质具足，假如你内在不是本质严惩，假如你内在不是一切万有的话，那么你打坐不会有用，对吗？那打坐是什么？是让你那个动态的精神力量暂时放慢。所以当你开始暂时放慢的时候，当你开始那个动态开始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有极乐状态，对吗？就是那就是我们说的死亡状态嘛。你的身体没有动力的时候，我的身体不会运作了，都没有动能的，没有能量的时候，那我的身体没有能量的时候，或者是我的思考开始让它缓慢的时候呢，那我就回到什么？我的底色。假如说你的那张画图的图底呢是红色的，那么你在这个上面虽然现在点了一个黄色的色彩，可是只要黄色色彩稍微安静一下，就看到自己的底色是红色的，对吗？所以为什么你说像我们讲说打坐的时候呢，冥想的时候，或者是说基督教的等候神，或者是让自己心安静下来，一旦安静下来，安静到极静的时候，绝对的快乐会起来，绝对的智慧会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底色，也就是说意识在还没有变成动能的时候，当还不是一个动力的时候，意识本身就在你的身上啊。我还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这个都是我独创性。我今天讲很多都是我独创性的说法呀，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恭喜你们了。
邱老师，你刚才说在你打坐的时候，你让你的这个变成一个很几乎给你一个你讲的极乐的状况，也就是说是一个死亡的状况。那这样等于说你脑筋并没有去绕着很多事情在转，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让那个动态，因为我们讲说能量，什么叫能？能就是动嘛，动能嘛。
嗯。
那假如能量是个动态的话，让这个动态开始回到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当意识形态它是没有动能的，然后它要把它推出来变成一单位，我们说能量电池能量单位，它变成一个电能单位出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动能嘛。但是那个动能的话，我们有动态就产生生存，因为你的生命需要有动态，你脑袋要有动态，就好像你打在荧幕上那个东西呢，你必须要动态去的灯去打它，它才会动。所以我们人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动力而产生生存，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动本身，能量本身就是动能嘛。那动能等于意识，也就是意识让它变成动能，就是我解释为什么飞机要加很多油还跑不到光速，可是你的原子跟电子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而且随便乱绕绕电子，而且永远不停的在绕，因为那个动能的来源不是加油，不是吃饭，而是由意识所启动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意识原本的意识，真的原本的意识呢，它甚至不叫意识，因为 当他是意识，当他是意识而没有动能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体会他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就算他今天前之前呢，我今天功夫很好，满身的功夫哦，可是我如果不表达，我怎么知道我有功夫？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前知前能，那你是一知一能，他是半知半能。可是不管你是哪一能哪一知，那你是不是先要分离？那要分离怎么样？要生出一个古怪的版本出来。那么我们就是那个古怪的版本，要脱离本体，离开本体，分离出去，变成古怪版本。那用那个古怪版本，那个一知一能的这个感觉，用那个一知一能去表达，那表达要碰到什么？跟一知一能相对应的东西，我们叫做二眼，两颗，两颗碰一下就变一颗回来了呢。懂我在讲的意思了吗？
不了解二眼。
所以二眼就是能跟所，能看到跟所看到。我有眼睛，我看到颜色；有颜色，我没有眼睛，我看不到；有眼睛没有颜色，我也看不到。可是眼睛跟颜色其实是一元的，也就是说你因为要看颜色，所以你创造眼睛。有没有很棒？坦白说啦，你听在其他地方听不到这种说法的啦，对吗？对啊。但是你知道，你当你真正了解到我所要表达那个部分的话，你的人生真的就没有苦痛了呀，而且你会回到我们说的创造。什么叫创造呢？创造它就完完全全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可以应用到你能组合的那个部分了。好，当你开始学会了组合啊，4%以内的人类是不会用组合能力的，因为他们最多是用在那种我们说的形式运思，也就是说我来做计划，但是一二三有这种方法，但是他不会往后跳，就是用联想力，用想象力，只有4%，这是经过调查过的，只有4%的人会用组合运思，啊，形式运思，
应用的应
，思想的思，
哦，
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从小不好好读书，国语不标准，
是你老师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我的错。我跟你讲，就算我错，我刚才讲过了，我要拿掉一个东西叫罪恶感。所以我很大方的说，就是我错，但是又怎样嘛？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能量等于意识等于物质，所以你要创造物质。那么，请问物质会不会缺少？能量没有了，会不会没有能量？食欲用完了，会没有食油吗？也许没有石油，但是可以创造新的能量，对吗？因为物质从哪里创造？从能量创造。你有没有可能匮乏？没有，因为你对能物质从意识出来的。有没有东西用的光？没有。地球会被毁灭？可以再重造，你知道我意思吗？婚姻可以没有，可以重造啊。哦，生意可以失败，可以重来啊。但是所有的物质都是从意识来的，而意识之所以会有物质，是因为能量。那能量是什么？力量。那一个人为什么会觉得有忧郁症都死不出来？因为力量不见了，力量卡死了。所以我常讲，因无卡住而生其心。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他这是比较用现代用语嘛？什么因无所住，什么所住，住哪里都可以。可是因为没有卡住，所以你的力量。你本来是一个动能，对不对？生存本来就是动能，你有你的天赋，对吗？你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嘛，你在推展你的这个动能的时候，你会体验到这个动能的结果嘛。我要体验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体验到了。现在是因为我要体验这件事情，中间被卡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升起心。这样懂了吗？了解吗？知道哦。所以能量等于物质等于意识，单单这一点哈，它可以解释到很多事情。那所以也可以解释到基督教所说的神就是爱啊，因为他想表达一件事，不是他所爱的啊。那你在你所爱里面，你的才能，你喜欢的那个事情，你去追求那个事情，会给你带来信心啊，会给你带来能量啊，会给你带来力量啊，然后最后会完成你的物质的价值完成啊。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 你是从哪里开始来的？从梦想开始来的，从渴望开始来的。而梦想跟渴望，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动能了。好，所以以这种方式哈，意识其实是个原动力，指挥能量变形式，而形式变能量。然后他说，你可以发现或想象所有可能可见和不可见的例子。为什么叫做假定的例子呢？因为不可见当然是假定嘛。现在的科学可以用仪器，甚至检验到我们说夸克，可是夸克下面还有吗？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夸克没有人可以证明的。好，这是假设性的例子，也就是说可见和不可见的例子都拥有意识，那么他们是能量化的意识，意识就是能量嘛，能量就是意识嘛，好，也就是例子嘛。好，那这样以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一个理论吗？叫做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叫做测不准原理，有没有？为什么测不准？因为你要测的那个测的心，那个机器有意识，被测的有意识，你测的人也有意识。那机器知道你的意识，被测的东西知道你的意识，所以它会形成你要的结果。好，这叫薛丁格理论吧。好，所以你去做什么实验，你去做一件事情，你说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吃那个虾子加柠檬就会死，变砒霜会死掉啊，是啊，被砒霜死掉的人死掉，可是有人一辈子砒霜，不是啦，那个柠檬会变砒霜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相信这件事情，我这个皮肤敏感啊，我有花粉肉啊，我有什么敏感啊，那个敏感本身是对外界事情的一种排斥。
接吧，去哪里？
你干
嘛？
那这个排斥的力量是不是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
排斥。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还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吗？撑得下去吗？我请你吃东西好了。其实蔡司的东西哈，据我所了解的或我研究过的一些哲学、物理学或其他的心理学的部分，然后再融合蔡司的想法哈。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跟以前有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真的很幸运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彻底的东西，因为它变成一种你的心灵地图，你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像有时候人家说你看书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地图了，对啊，那个地图可以让我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比如说我在看心理学，存在心理学，或者是比如说尼采的书啊，或者是康德啊，或者任何后现代论的东西的话，我已经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检验它了。我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而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啊？后现代论他所说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可能会掉在哪个坑洞里面，我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要去看那个坑洞，你们要上洗手间吗？还是什
么？关掉一下吧。
关一下。
关掉一下。
这个没有。
今天有考吗？今天没有来。
今天
谁考的？
人家给我的。
啊、哦。这不是今天的。
嗯。
是啊。
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人家给我就吃了。
好吃。
盘子哥都给了。
啊，给你，这给你，我不要。
你不要。
你
哎呦！
我跟你说，我们不要橘子颜色了，不要吃这个色。
难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那个
不是要分享吗？分享橘子比较好吧，这个分享橘子很实质的，分享吃的也很实质啊。
客观客体。
没有、啊、这种一的哲学性或是什么东西也好，这本身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诠释，在用在你生活上不同的生活。就不同的感受吧。嗯，我是偶尔一阵子会想要说，嗯，现在比如说来听听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一种渴望吧。你会说就再来看看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很在意他。
感觉本身
在意还是很在意。
对啊，人家是听他那个讲笑话没有的话，他郁闷一段时间嘛，二十分钟。
没有，刚才上次说一切热心最重要，因书写一些最重要。
对啊，对啊。
对不对？他说热心最重要。
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啊，所以但是我自己的诠释是说，就像你 email 也好，在某些人而言，你会看一看以后，你会觉得。不怎么样，因为我这 email 也是有人进有人出啊，所以也没有一定是谁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到了程度，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吧，在某一个点上，那个东西对我哇，简直是震撼。
现在还有这种感觉，还不错嘛。
好，某一个时间点，不见得是那个，那不同的东西，我有不同的感觉吧。就是这样子。那今天即便我认为如何如何的好，哪一天我相信，就是说，就像最近我在跟我妈讨论一个问题，我妈这几年经常在问我说，哎呀，当年实在不应该让你出国去念书。那是什么？她当年觉得家里有一个可以念大学的，哇，不得了，可以在出国念书的。哇，光耀门楣，那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吧。可是等到他们现在年纪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反而会希望说有一个人在他们身边呢。同样的，今天这个心灵成长这些找寻的东西，在某个阶段你有那个渴求，你很希望找到他，你找到他了，你觉得这是很震撼的。可是哪一天你觉得说你有不同的生活，你有不同的诉求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这个东西，所有东西对你来讲，反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对你可能震撼会大一点，或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聚焦在哪一个点上，你聚焦在那个点上，你对那个东西的感受就很强烈。好，那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而是说这个本身就是你的历程嘛。那比如说再套一个刚才要讲的这个时间。事实上，这些感受你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在佛学讲因缘巧合，你在那个具足的那个状况下，你产生那个状态、那个感受，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那个事情不够具足的时候，开始就是说，说严重，你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你那个一直就渐渐会化开那些感觉，那些感觉就不是那么浓烈，然后。你会有对其他东西反而会比较因缘具足，然后你这具足在别的地方，那来来回回来来去去，可是这曾经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你有些时候你会去看看，就像我妈会来 哎呀，你现在怎么样啊？这毕竟是我，我是他的儿子。他即便已经分离，我到底存不存在，对他来讲，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不是很明显。因为如果现在电脑技术，我可能在跟做一个人工智慧，只要会打电话给他，他就觉得我存在了。但事实上，我现在存不存在，他已经并不是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时空上的隔离太远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只要是有人可以假造我的声音，打电话给他，那他感觉我存在，我就存在啊。不然我在他的思维里面，恐怕就是那通电话吧，就这样可以，不知道好不好吃。我现在比较在意这个橘子好不好吃，要不然有一个哦，好像比较干，要不要？一般讲。
不过刚才认识讲的那个部分哈，那对我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学了很多东西之后的一个蛮统合性的观点呢。
我那你觉得这次起码这一个钟头，你的感觉跟以前有完全一样？应该是不一样，还是？
那我问你，这橘子吃了以后的感觉怎么样？
当然不一样。
跟去年吃的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如何不一样吗？如果是你第一次吃这 Neville Orange 的话，你说一句，你会感觉很强烈。
哦，真的就是 Neville 哈。
对，可是这个好像时空不太对，这好像比较干一点。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我不是说笑子比较干一点。哈哈
哈哈哈。Neville 是很好的品种啊，不是？
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观点。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我们一直可能在追求一个东西，就是类似像就近法吧，或者是说我们全球意识啊几世公认的一种认定标准呐 啊。可是其实刚才Lance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在每个时期，然后产生一种不同的一种观点，那也很难说哪个时期你的观点会是最对的，不见得啊。那也不需要是哪个是对的或错的，而是说你在不同的支点上，我们是支持点，在不同的支持点上，你的层次到某个支持点，那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不同。比如说我现在突然间接触一个上司，然后你有他的一些观点，然后这个观点让你产生一种开悟的感觉，可是你的整体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跟上来，并没有，你是那个 moment 你被开启了。那这个开启的话呢，那个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的宗教情操吧，有些基督徒他说他有所谓的那个圣灵感动的经验，可是感动以后你再看他的人生方式，他仍然是维持到原来那个样子嘛。那有很多人呢，他是佛教徒或其他的修行者，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突然有某一个讲出某一个很棒的一些话出来，然后那个测试，以那个角度他开始测试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已经到达了某个程度，可是很快的他在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会呈现一种不同的状态。所以一个人的状态都可以在你的不同的时间当中有不同的呈现，对吗？更何况这里的所有人不是都在呈现他不同的观点吗？那我请问哪个观点才是对的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可能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告诉各位说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可是另外一个人的观点是说，不好意思哦，你如果肚子痛应该要去吃止痛药，你有感冒应该是感冒药，类似这种说法哈。那对感冒药对这个人来讲是有用的啊。那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就是我们以心能够创造我们的这个实境的这个观点呢、啊，是不是仍然踏在他们的身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观点？所以你怎么可以不承认他的观点呢？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思潮，是不是这个新时代思潮放在原来的时代的思潮上面，或者放在启蒙思潮上面，放在现代论的思潮上面，放在后现代论的思潮上面，但是每一个思潮是不是仍然是这个本体式的一个部分？它仍然是吧，对吗？它仍然是吧。好，那没有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你的支点比较高，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在看事情，可是你却没有要求，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人跟你的观点跟你一样。今天你是佛陀，你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人跟佛陀是一样的。你今天耶稣，你不可以要求所有人跟你去上十字架，不可能做到。好，可是 这里头我们就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每个人站在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的总和，他的统合之下，他有一个广阔的，有一个广阔的观点，而且他在创造一个完形观点，而在完形观点当中有一个是在由底层堆上来，就好像金字塔这样堆上来的，那你可以不断的往上面的支点爬，可是你却不要看不起在下面的那些人的观点，这样各位了解我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没有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高高低低的，好，某一个时候你的已经爬到了一个支点，可是你的有一小部分还落在比较下面的，尤其是当你混入的时候，一个人当时就是一个修行者非常好，他已经到了可能很高的这个支点上面的，可是当他混入的时候，他突然间是从那个支点直接直掉最底层的原始基点，所以你在那个基点上看到他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什么都不是，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是妈妈嘴的话，那个女孩子的话，我不会给她吃安眠药，那个没有效了，给她吃快乐丸，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乱讲话的啦，因为快乐丸一吃的话，看到狗都想要抱来闻一下，因为很快乐，很想分享，对不对？然后在一种那种意识状态，就是很快乐啊。你去跟他谈分手会拿多一点吧，这样想象力嘛。我刚才这一段删掉哈，胡说八道一环。
你现在有没有在网上呢？
有啦，
有。
没有，就是我在讲那个观点上的问题啦。
他在做刚才那个一箩什么东西的那个。
对。
怪异。
所以这样讲其实你说像今天认识给我们带来就是一种礼物啦，就是说你去看看没有错，可能跟别人跟你不一样。那你不可能要求别人的观点跟你一样，可是你先不要忘记你自己现在的观点。他有提到一个，你吃现在吃几指，实际给你是什么味道？什么是你真实的感觉是现在呢？什么是你真实的现在的感觉？因为现在的感觉是你统合你过去，你现在的这个自己联合你全部所有的这个存有当中的所有的经验当中去产生出来的这个感觉，对吗？认识你是不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一下，okay, okay.
他说要三四层的解
释。OK， 比如说刚才像讲到说，我们把所有东西是堆到一个程度，我们一直在反射这个同样一个概念的不同层面嘛。所以刚才像不是讲到一个东西说，我今天讲这个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啊。其实他说恭喜我们，其实我说真的要恭喜的是他，因为他有了创造性。那我们只是跟着那个，只是一个启发，到底我们内心里面多大的回响，多大的认同，那倒不一定。那我们即使某种层面的认同，那也是个层面，因为不可能跟他一样，
就是给我们启发如此而已。
不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在谈一件事情，谈到这个意识的本质，就是说你看在每一堂课当中会走进来哪些人，你以为是某些其他的力量或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对，因为说这个课不是，因为你进来的是你一定跟你有关的资料，你跟你相处的人一定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资料。那当你了解到你意思说，比如说我现在卡死在我的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好，那这个关系呢，有一天你突然间领悟的时候，你只有改变一个东西。不是说你要去推开你现在的现状，而是突然间你在这里头，你又换到了热情了，因为环境跟你的心境、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所以现在你看到的物质状态是你的能量状态，是你的意识状态。那我为什么说，比如说我恭喜我自己，同时恭喜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能跟手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当这个人跑到这堂课来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绝对不会认为说是他是偶然的或怎么样的，因为跟他某些需要跟某些心态或者是他现在的状态是有关的，是从这个观点切入，是这样讲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哈。谢谢认识哈，你要常来啊，给我们打气啊。OK， 那我不给你罪恶感了哈。 所以他说哈，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意识，它其实是能量化的意识。粒子是能量化的意识，也就是你看到物质是一个能量化的意识。那在能量本身之内，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特性。既然到今天为止，你们仍然不能视能量为意识，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会有相当大的不同。意思说，今天假如说你今天上了这一堂课，哎，你也真的把它当作是一回事，不是只有来听课而已。然后呢，你把这个能量视为意识，能量视为意识哈，那么你就不会去萨多纳，因为去萨多纳没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不是外在的部分，而是说能量本身就是意识。你没有相对的意识状态，没有某些心态的话，那么你的能量怎么增加？你爱一件事，爱一个人，爱你的工作，爱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充满能量，对吗？当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的能量会丧失，对吗？那假如说你恨一个人，像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在跟我提到某某，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哎，他怎么能够到现在还活着，因为他那个是很痛苦的状态，他生一种病，那病非常非常痛苦，那照说以他那个病的话一般也不能活得很久了。那我就随便丢一句话给他，当然这是我的观点，我说他在一种强烈的震怒跟痛苦里面，他觉得他的公司一个蛮大的一个工作，不能讲了哈，一个很大的公司，他对不起他，他在那家公司非常优秀，那本来是应该啊，比如说这个公司啊，本来有一套这个办法，可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已经优秀过一般人的大概几十倍了，所以那一家公司就是为了他把整套办法又改掉了这样子，所以他非常的痛恨他这家公司。那我常常在想说，当你在痛恨一件事情的时候哈，那个痛恨本身也仍然可以维持一个部分的能量，各位了解吗？可是那个能量却是蛮痛苦的。有时候痛苦跟快乐两边它其实都可以维持一份能量。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君子一怒为红颜，为了这个他所愤怒的事情，他可以把山海关开起来让清兵入关，对吗？是啊，没错。所以当那个怒，好像我们说讲到文天祥，对不对？为了那个怒，为了这个国家的怒，他在哪里他都 OK 的，他做什么样的刑罚他也都 OK 的。是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其实它是有能量状态的哈，而且能量本身它是是与生俱来的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把能量视为意识啊。那我想学了这一课，你也不是说除了学了，看能不能真的把能量当作是意识了。或者把意识当能量这样子，嘿，那最重要的是能量具有无限的创造性的发明性跟原创性。你知道能量有多厉害吗？能量它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原创性，所以当一个人有能量的话呢，当你有能量，你就可以做创造。那如果能量很低，那你就什么都创造不出来。也就是我们说走在云端上的人，好像没有踏在地上一样。哦，都很走心灵，但是什么能量都没有，因为那种状态就是没有真的踏实，那个能量不在。哦、要走云端或者要在第二次元、第三次元的话，哦、不必要来人间了。我坦白说了，哦、好啊，下面这个也就是可能在赛斯这边你才看得到的一句话，哈、哦，他说能量具有想象力。那他说读这一本书的这个科学家，哈、哦。请不要再进来了吧，我跟中国人不要进公园，开玩笑的哈、哦。这科学家到这里，你不要再进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能量是具有想象力的，能量具有意识，我们大家都了解。好，根据哦，我们不是说有一种叫做测不准原理吗？或者是说当对一个洞射出那个能量，它所出现出来的射出一个粒子，然后所出现出来的。它是有固定的，只要是两个孔的时候，它就成波状。有没有看过这种实验？有吧？哈、哦，就粒子跟波的一个实验。所以当是两个洞的话，打出去的这个粒子呢，它既然会呈现波状，换言之就是能量是有意识的，这个早就证明了。可现在既然有意识的话，那有意识就表示什么？有想象力。那这个就是欢天。 天翻地覆的一个不同的想法了。能量就有想象力，
是打的人的意思吧？
啊，没有，
还是那子弹的意思。你讲说那个打的，
不是打的人的意思，没有，打粒子有意思，粒子它有意思，会选择它要进来的洞。对，不是打的，因为那个都是经过精密的一个校正过的一个东西啊。那现在是说能量有想象力，那假如能量有想象力的话，就很好解决很多宗教上的问题嘛。神按照他的 image 创造人，那神是或者是这宇宙是不是按照他的 image， 能量按照他的想象力创造万物，能量按照他的想象力创造万物。那反过头，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就倒过来看，能量按照他的想象力创造意识，开始你是个生物体的话，如果你用想象力的话，会创造什么？创造你所要创造任何东西。能量按照想象力创造万物，那如果你用你的想象力，是不是一样可以创造出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想象力在人生的这过程当中呢，我刚才讲过，就4% 是很会用想象力的，但是在赛斯的这个创造的课程当中，他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哈，听过了你懂了知道了，可是你真的把它当作一种归类来使用的话哈，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想象力就是创造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是一句你必须要把它当重量级的话来思考。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因为能量具有想象力，所以当你有想象力，你就有能量。你知道我都在组合东西，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组合的这个方向，上下左右在组合这个方向？好，能量具有想象力，所以你用想象力，你就有能量。当能量可以用想象力来创造万物的时候，当你有想象力，你是带来能量而可以创造所有的事情，因为能量可以带来物质嘛，而它是一种动态。所以他说人类的特性是能量特殊的结果。好，他说人类好，他并不是想把人类的特性归诸于能量，但是其实人类的特性是能量特殊的结果，一样的意思啦，只是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特质嘛，而这个特质其实是能量特殊性的结果吧。你跟狗不一样，你跟猫不一样嘛。猫有没有进化？猫在进化，你有没有进化？你也在进化嘛。那可是对人来讲的话，我说上帝只有照顾人，而且上帝只有在演化人，上帝在护卫人。可是上帝没有护卫狗吗？没有护卫猫吗？没有护卫万物吗？没有护卫树木吗？不然他怎么会一直在改进在变壮？说不定还比我们人更多。所以换言之，就是假如上帝是一种能量状态的话，前知前能的话，那么这个前知前能在护佑的这个地球的每一种森林，而赋予它什么想象力。花有没有想象力？草有没有想象力？花如果没有想象力，它怎么开得很漂亮？树木如果没有想象力，它怎么能够给你一个那么好吃的橘子？这叫什么橘子？
Navel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你爱吃什么？他怎么知道你爱看什么？然后他怎么去想，按照他的想象力编出来你所爱看的跟你爱吃的东西呢？所以能量是不是想象力？
而且我们是互动的，
是互动的。
他产生一个很好吃的，所以我去种它，去买它。
对，
所以我也在创造它。
合作性的
创造了
合作性的价值完成嘛？那这个都是想象力，就是能量，而且根本就是内在一体的嘛，所以他知道你在干嘛嘛。啊，就我刚刚提到那个琴哦，琴的意识，琴的那本书，其实我觉得也蛮可以看的啦。当然他不会告诉你，大象是由猩猩所生的，叫象由心生。所以他说呢，以你们的说法，你们看到一些空间充满着看不见的粒子，那他们是未言明的部分，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科学家不能了解，就像我们的记忆哦，我们能够记忆到我们能记忆的部分，对不对？ 我们看的物质，我们看到我们能看到的物质，对不对？那有没有我们不能记忆的记忆？有没有我们看不到的物质？那个就是没有看到的记忆，是不是未言明的记忆？但它仍然为你所用，因为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没有看到物质，难道就不是物质，就不能为你所用吗？没有，他说，你们的空间充满着看不见的粒子，它们是物质当中未言明的部分，而这个未言明的部分呢，它在你们的世界，在其中为它是个介质，中介质，然后它联合着所有被言明的部分，这个厉害。所以那另外某个方面来讲的话，原子跟电子是言明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虽然你们的 肉眼看不见它、哦、或者是说、没有用仪器检查不到，可是造成原子分子的更小的粒子越来越小，小到超过、物理的这个检查的这个仪器所能检查出来的。而这些粒子呢，连接未凸显跟人已凸显之间的一个间隙，所以原子电子呢，它是严明的，好，可是未严明的那些你看不见的，夸克啦，或者是更小的部分，啊，佛教讲的灵犀层，这些更没有办法用观察去观察到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连接剂，连接以凸显跟未凸显之间的间隙。那你的记忆是不是也是一种？跟你未记得的那个记忆是不是有个连接记，是连接着这两个部分的、啊、一样的意思啊，是言明跟未言明啊。好，所以在空中你看得到的，甚至你仪器检查不到的，不见得就没有，而且它意识是充满所有的空间里面。在这个这一套东西给你的哈，不会是那种很空洞的，就是你要相信神啊，你要去拜佛啊，不是。可是他告诉你的，却是在你完完全全是在一种完全的忽悠之下，因为大意识体想要表达，所以你是那个表达那个部分，而且你在表达的这个过程，你放心，你只要是安心的状态，你只要没有恐惧，没有所有的罪恶感的话，你的表达完全是被支持的。为什么？因为能量有想象力，而想象力会带来能量，而在当你去应用想象力的时候，你会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力量。因为意识等于能量，意识就是能量，意识就是物质。有没有很通啊？很通嘛，对不对？ Yeah. 所以为了这个，好，对世界开始的这个讨论呢、啊，哈，哦，我们现在不管你们看不到那些东西了，哦，我们只管什么你看得到的原子跟分子。好，那一开始呢，原子跟分子想象实质上可能的无数形式，然后他们想象数不清的细胞，那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合作中生起来。你看，假如说能量没有想象力的话，如果原子跟分子没有想象力的话，它怎么样去构造成你现在的细胞呢？哦，我那天有带一只鹅的那个骨头给你们看嘛，哦，那只鹅的骨头简直就是艺术品。它有龙骨，但每个地方该长什么，你吃下去的东西，它就自动在哪个地方自己去组合，奇怪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明明是一堆肉，吃下去以后，该是骨头的是骨头，该荷尔蒙的是荷尔蒙，该是头滑的变头滑，好，那怎么会这样呢？那难道它没有一个想象吗？不是想象里面去按照 那种部分，把所有的这个能量跟养分各就各位吗？不是在合作中创造升起吗？你去看那个小小的瓜牛，小小的瓜牛带着一个小小的壳，长大以后那个壳居然可以变大，啊，它是怎么变的？我不知道它怎么变的，可是它就会变嘛。它越长大壳就会越大，不管它多大壳就会跟着大。好，那也不会不盖到它，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就好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说，鲁伯会担心他的通灵能力会失掉，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担心，我们哪一天起来突然间已经看不见了，都听不到，日子没有办法过。他说这种东西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合作性的，而且是由细胞想象出来的。好，所以能量是无止境，是丰富的，它根本就没有规则，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啦，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啦。以那种说法，原子将细胞好梦成物质存在。什么叫梦？梦是不是想象？ 梦是不是价值完成？梦就是价值完成，梦就是想象，想象就是价值完成，因为一有想象它就会完成了。所以细胞的意识梦出那些无法形容的冒险出来的无数的组织，那在这一刻全部都发生了。但是这里面梦出来这些东西呢，包含其中的心理的这个经验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你怎么会去想到说奇怪，他怎么会所有的部分都想得好好的？好，我昨天在看，昨天在圣地亚哥，我看到那个棕榈树啊，大概有四层楼之高，然后在上面还长了水，那个是这个棕榈果嘛。那我有一个好奇的是说，如果你要从四层楼底下去把那个水印到上面的话，你还要一定要 pump 嘛？可是它却可以在干的地上去抓你要的这个水混，然后它怎么输送到上面去的？它怎么样输送那些水分跟营养从底下送到四五层楼高，而没有我们说的 pump？ 去想想这个问题哦，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个真的是摄入很深的一种心理状态耶。你去送送看，对不对？是无法测量的。然后这涉及一个所有的价值完成，而每一个意识都摄入其中。所以我们说的想象力，我们说的梦境，它其实是有涉及到价值完成。所以那个价值完成的特性，恐怕是这一切万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也是一切物种传承的一个部分。为什么？比如说鸟有没有它的价值完成？有啊。蜜蜂有没有它的价值完成？我昨天看到好像是认识送来的 email 吧，好像叫做什么春吧，什么春日春还是什么
春日
啊，春日，对。他其中有一张照片了哈，就表示我也在看你的 email。 他其中有一张照片，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要一起送？因为他每次讲我们就傻在那里。
你又给我 email， 你给我 email
就
那个有一张照片哈，他就有一照了一张那个蜜蜂啊，蜜蜂吃的满嘴都是，就发粉了、啊。你可以，因为它很照很详细，那很 detail， 它的汁啊，它的嘴啊，它全部都是发粉。那假如说今天不是花要去照花粉，让蜜蜂来吃，蜜蜂去传那个花粉，花也不能存在，蜜蜂也会死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哦，它其实价值完成。蜜蜂在做它的价值完成，去传花粉，而花呢在做它的价值完成，因为它去帮蜜蜂，解决食物的问题，又能够传花粉，而这个花的营养呢，又必须要从很底下里面去吸收东西，然后去光合作用产生一个糖蜜的东西，所以这一切都是想象，而且想象可能是一切万有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是物种的传承，那。价值完成本身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爱心的灵。你看蜜蜂是不是很有爱心去传花粉？那花是不是很有爱心的提供它吃的东西？所以价值完成它其实是一个想象的完成，而且是一个对自己的神秘的这个环护性，有着天生知识的灵，在无限大的这个创造能力当中合在一起，万物被一个一个创造出来，一个一个困难被解决，而这解决当中大家互相合作，你以为它就是死东西，没有，它不是死东西，它事实上就是一切万有，就是价值完成，就是想象力，就是有爱心的灵，就是一切物种的传承。然后这样的有爱心的灵呢，把它自己倒转过来的那个复杂性最微妙最遥远的部分也带着价值完成倒过来哦，不是正走，不是环走，不是右走，不是前走，他还会倒过来走。他只要能走的，只要能够想到的，就算最微妙、最遥远的部分，他也会带到价值完成。就像我说的那个棕榈树，它再远的高度，它也可以从地下把那个水输送到上面来。它怎么输送？你怕高血压吗？我告诉你，那个长颈鹿的血压是。好像170几，150几吧，不是，对不起，250几还是270几？那可是长颈鹿不会高血压死掉，而且从来也没有高血压死掉过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说的有那种繁复性，有那种价值完成。要担心的倒是你的心态，要担心的绝对不是物质的部分啦。好，那转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能量的每个部分都被赋予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所以你来啊，你来，你上了舞台就是要演戏啦。你今天是一个人格特质，你就是要表达啦。你不是为了活着要活着啦，你是要为了要创造而活着啦，而试图以所有的可能的变作来完成他自己的潜力。你有一个潜力，好、哦，比如说，哎，Jane， 好、哦，这个命格是很有钱的人，那你有个潜力就是要变得很有钱，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试图用各种可能的潜力跟变作，去达成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你被赋予一个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然后你有没有试着可能的变作的方式去完成你这个潜力？这个叫做价值完成。你把你的价值、你的那个特质、你这个人格的一种古怪的这个版本呢、啊，把它衬托出来、表达出来，啊、哦，并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哦、完成这样的发展，促使呢实现了各部分的这个创造性潜能，这是非常的强调的，哦、生命。不是为了要生存而生存，不是为了要好玩，为了要处罚啊，为了佛家讲的因果，或者是为了上帝要上天堂，你本来在天堂里面呢、啊，就是因为太无聊了，所以下凡呢、啊，就长得不太漂亮，是因为下凡的时候不小心头先着地。所以呢，他说以那种说法哈，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时期，什么样的时期呢？有活力的意识，用他自己的创造力，用他自己的想象力，然后用先销做实验，试过一个一个的形式。所以早期人类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有很高的人类，有很矮的人类，有大的像金狼犬，有小的像什么叫做那叫奇娃娃，类似小小的那种犬，什么样的身材都有，什么样的状态都有。但是这种先销的创造力呢，就好像怎么样，沙堆上你堆一个脸，沙来就退掉，那个脸就不见了。但是曾经被堆过，那每个人曾经做过很多的试验，一个一个的来堆自己啊。那以胜利的先销做实验，一个一个在做实验，然后以你们的用语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在佛教来讲的话，他说哈，凡事都是会变的嘛，变为对不对？一切无常，可是一切无常让你觉得是一种命定，一种没有办法改的压力，对不对？可是在这里的话，他告诉你非常清楚，因为你要做实验，你要一个试过一个，所以没有东西是稳定，你要不断做实验啊，不断做创造啊。那请问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能接受吗？当然可以接受，而且接受很清楚嘛，你不会被卡死嘛？什么一切都是无常啊，生命是无常，所以是无常，是啊，是无常。但是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创造性，因为你来自一个创造性的内在，因为意识有创造力，因为意识有想象力，因为意识好、哦、能量有想象力，所以你不断在创造，因为在创造，所以你不断在变为，因为在变为，所以你像堆在沙堆上的这个沙堡。水来就冲掉了，没有错，可是它继续在创造啊。可是那个被创造出来的部分不就存在你的一种脑海里面吗？拍成照片放在认识的网络上，这样说里面里面。所以他提到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哦、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十二因缘华，无名缘起行缘事、啊、六路触受埃及有生老死十二个因缘，对不对？他说意识先转成物质，然后又从单纯的又转成能量，然后能量又回过头来变成意识，有没有？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呢、啊。但是呢，在这个循环过程呢，主体性仍然在小鬼当家。你的主体性要加强，所以你怎么样的时候你都不孤独啦，你的存在一点都不用孤独。你只有单片面看你的存在的时候你才孤独，可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内在的话，你就一点都不孤独了。你难过的时候，当灰姑娘难过的时候，那个神、那个教母、神仙教仙女会下来，对吗？好，那总而言之，当你苦的时候，就是你的救赎到了，你永远都不孤独，因为小鬼当家了，不是大鬼当家，主体性在当家。那这里他做一个很美的比喻，他说好像初次离家的少年，他的 个别的这个意识多少还是会想家，他常常会回家，那回家久了信心大了，他就慢慢就往外面去开拓他的天地，他会形成一个新的天地。那为什么我们会在物质世界？因为我们到物质世界来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啊。那你随时都回家啊，你一恍神不就回家了吗？一睡觉不就回家了吗？你天天在回家啊，那越回家 越有信心的话，你的人生的创造就越好啊，在这边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啊。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回家的问题，因为你随时 anytime any moment 你都可以回家啊。那现在问题是你来这里是要创造嘛，所以孩子的教育是不是也一样？我曾经之前有讲过一个嘛，对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什么？不是给他爱，而是给他刺激。因为一旦给他适当的刺激，他就会有收获，会 有那种价值，会有意义，然后他越有信心的时候，他会越站得起来，越站得起来他就越不依赖你，他不依赖你的话他当然爱你啊，他依赖你他就抱怨你啊，因为他要控制你，要抓起你，要巴结你，要讨好你，对吗？那假如之间不存在依赖的话，那他当然回过头来爱你啊，夫妻也是一样啊。好，当两方面的这个状态越是形成一个互相能够独立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是不是信心越强，然后在他的天地里面他可以创造他的天地，太太有的太太的天地，先生有先生的天地，可是当个人有个人的天地的时候，他仍然是会两个人还是会相爱在一起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啊。嗯，所以他说一切万有在他自己之内包含如此全能的丰饶的神圣的创造性，不然叫全知全能嘛。好，那主观的经验的所有部分全都获得不可形容的一个切实性次元，意思是说什么叫主观经验？主观经验就是主观的想象、主观的想法、主观的感受嘛。好，主观的经验都得到了切实性的次元，也就是说你只要 你只要花落在自己的感觉里面，那么你的生命会过得最好。但是我们一般会看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别人做对你的看法你可以参考，但是哪来做参考？还是必须要你的主观为主观。好，因为这样的话这些主观经验都会变成不可形容的一个切实性的次元。好，那举例来说，一切万有的思想不只是像你们可能有的只是个思想，我们思想只是个思想，我们看不到那个思想在变化，或者是看不到思想它会去抓有关的人眼来你身边，事情发生在你身边它你看不到，可是在一切万有的话，它的思想却是至上的，是多次元的精神事件，他会把所有有可能的事情都缩形到你身边来，所以一切万有的思想他会很快发现到说他会变成一个切实性次元。其实人的这个思想仍然会变成切实性的次元，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而已，可是很快的你会发现到在一切万有里头，他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进入客体性的话就必须要变形。比如说一切万有要把 grace 生出来，那么他就不能生出一切万有的样子，他一定要生出 grace 的样子，他要变形，因为要变形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那个变形的条件去体验你的人生嘛。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一个女孩子生下来很漂亮很漂亮的话，那么她这一辈子可能很大的功课是在她的美貌上，可能美貌会占她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她就没有其他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创造，而且她可以得到的所有的关注或者是富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其他的创造就等于要失掉了。那如果一个人生起来就是很丑很丑，那么就表示什么？他的其他创造可能会蛮好的，对。所以这个东西他提到一个东西，他说只有在那个范围内相对的完美才有可能被维持，因为只有客体性出来，那么感受才会被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开始之前渴望他的经验，而渴望是一种不同性质的价值完成。其实这一句话像我的话，我就会把它划线，什么叫价值完成？渴望渴望是一种价值完成，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好，你很想达成一个目的，那么它就会带来完成。要渴望一个很幸福的婚姻，那么它就会带来价值完成；渴望一个好的工作，它就会带来价值完成。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配这种渴望多的是，对不对？我觉得我不配啊！哎呀，没关系啊，你们钱啊，你们钱就好了啊！你没有那个不敢表达你的渴望， 他们感觉有一种价值完成要求，他们应用在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上面，所以渴望去创造。当然这个渴望去创造如他们被创造那样的话，就好像什么一切万有在他的困惑里面了悟到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意图。其实这句话真的很美耶，一切万有在一种神圣的困惑，一切万有的困惑，像我们也会困惑，对不对？我们在困惑说我们到底活着要干嘛，活着意义在哪里。可是呢，一切万有会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啊，一直啊，一直就是他自己的意图。现在这个人生一直一直就是你自己的意图了。你现在的样子，你的容貌，你的智商，你的条件，一直都是你自己的意图。好，一切万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婚礼可以容许你们产生一种精神的艺术，好，不同的精神艺术，在其中创造者啊、哦、自己创造者创造别人，然后他们的创造物也在创造。好，这样一切万有偏离中心的版本，什么叫偏离中心的版本？它是有著名叫古怪的、不寻常的，好、哦，这个偏离中心的这个版本的带入存在。那假如说，当然有人会问啊，有个人切手切脚，啊、哦，有的人当什么汪洋中的一条船，这样一个偏离中心的一个版本带入存在，那一直都是他的渴望啊，一直都是啊，因为物质的形式对意识来讲的话，它不算什么啊，他一直渴望这样的一个生命方式啊。当你了解你的记忆可以往后推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一直渴望你现在这个样子过现在的生活。那也许生活没有变，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心突然间完全开了，对吧？原来我一直渴望我这个角色。而当你了解到说原来我一直渴望这个角色的时候，当你接受的时候，那就不是道德上的接受了，那个是从内心里面你看到哦，我了悟了，这就是我一直的渴望。我现在的生命呢，一直都是我一直想过的日子了。好，然后他说，以某种方式，没有这个婚礼，那么一切万有就没有办法造出任何东西。把你 keep 在天堂，蛮好的啊。很多基督徒说你死后会上天堂，然后上天堂多久？他说一辈子。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结束，都在天堂，对吧？那其实我们原来的状况就在天堂。你在天堂蛮好的，可是。各位，如果你在天堂，你有一生的功夫，那就没有办法表达，无法造出任何东西，不是吗？因为人间如果没有出现像你们这么棒的人的话，那这个故事怎么演？那下面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美了哈。他说，那一切万有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对最微妙可能的意识的凸显。给予最挚爱的扶持，给予最挚爱的鼓励。啊，这有没有像基督教的说法，无条件的爱？那为什么会无条件的爱？因为你就是他的爱嘛，因为你就是他婚礼出来一种表达嘛，所以他对你会，就算最微妙的可能性的意识的凸显，很奇怪的一个意识性凸显，他也会给予挚爱的扶持，也会给予挚爱的鼓励。也会，好，所以一切万有知道，即使这个目的也是一个更大目的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那个健康之道，好，第101页，他提到说，在更大的实相当中，你以为的不能哦不可原谅的事情，在更大的实相当中也得到救赎。那个六点嘛，我觉得很棒的，好，你可以去翻一下啊。所以一切万有知道这个目的也是一个更大的目的一部分，就时间而言，那个目的早就实现了，将使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的灵感、暴露客体性。以更深的说法呢，那个目的现在也是被知道了，是在整个宇宙当中多少是被梦着的。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三万物被生出来，三存在嘛，二存在嘛，一存在嘛，那原来万物的想法跟一是有关的，跟二也是有关的，跟三是有关的。因为这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它仍然被梦着，仍然被想着，仍然被扶持，仍然被支持，仍然被照顾着。好，就如一度混子意识梦着它形成的器官。我们的器官是混子的意识所形成的嘛。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他在赛斯讲说，我要强调的是说， 在此我说的不是一个灵性的进化，而是一种扩张。根本没有灵性进化这种事了，不是进化了，而是意识的扩张了。然而我们暂且将讨论限制在世界开始的意识，强调物质生命的第一个基础大半是主观的。那反过头来讲，意识的所有基础，生命的所有基础仍然是主观的吧，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嘛，因为一言论嘛。所以在做梦的情况之下，不只是有助于你们人类的意识，也是给人类的这个物质环境带来一个情报，也就是它是在一个通信的网络。因为我们一直在我们现在看见的物质，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记忆到现在我记忆到的事情，可是在梦境的话，它却可以往前面推，往后面推。那么时间是不是往前推了，记忆是往前推了，经验是往前往后推了，那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你的我们说的想象力？在梦境有没有想象力？你都不能停止你的想象力，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做梦啊。那这个想象力是连什么？连你现在的经验跟过去的经验吗？天哪，这个赛斯书真的是太棒了嘛。对啊，好，那我继续吗？我继续把它讲完好了，因为只有六分钟哈。因为这啊，对，这个后面是蛮好的了哈。他说以某种，
对不起，打断
你说。
就觉得很遗憾的是，我们每天对自己的梦，对不起，就是在醒来的那一片刻的时候，都记得还是最后面那个。
Okay, 重点在那个遗憾，不要遗憾。
因为我想记得完全，
对，没有关系，你记多少，因为那个东西哈，当你去记它，然后你放轻松，当你放轻松的时候，你记它的时候，你就会记得住。你因为不放轻松，你一直想要把它记住，当那个想要把它记住那个压力在的时候哈，你反而不记不住了。那有一种状态就是，当你放松，你放松的时候，那个界限放开了，你把你自我放松了，放松之后呢，它不但容易记住，而且他的联想跟组合能力会更好。下面我们等一下就马上要讲这个部分。
所以你自己不记了哈，你自己不记了。
我一直都在组合，你不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在组合？包括人家讲笑话，我都可以把它拿来组合啊。
你不用写下来了嘛，我的意思说你不记，不写下来。
应该要写，可是我现在真的蛮忙的，我只给自己借口了。但是我没有压力的了，也不给自己罪恶感。不是，人生唯一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就是罪恶感了。真的就是罪恶感，不要小看它了。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好，可是这一点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认识为什么要送很多 email 给大家，他也是希望服务大众，但服务大众那个想法的背后藏的是什么东西？希望自己有价值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为什么要来上课？其实我背后藏的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我也这样，这个东西你只要问动机哈。全部都垮台，你知道我意思吗？全部都垮台哦，你背后包的东西可能跟你的延伸的那种动机是有关的，可是它仍然是你的，你要实行你的动机吧。可是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爱大家，对不对？可是有没有爱大家？有。那背后有没有包其他东西？有啊，对不对？我说我的是桃树，我长很大的桃子给大家吃，因为我爱大家。没有，你也希望人家帮你传宗接代，对吗？所以问到动机哈，你就知道你的方向了吧。而且动机一问下去的话哈，那个就是一把血淋淋的剑了啦。但是里头包的东西哈，就是恐惧，就是罪恶感，因为那个跟你存在有关。存在你一直想要找一个东西叫价值，叫做意义。对，其实你们有常常来上课的哦，因为他是你没有，我今天讲的事情，也许你在听的时候觉得很棒，可是回去以后你马上很快就忘掉，没有错。可是你一直在加强哦，他其实一直往上面的阶梯在跑，这是其实最实在。你今天听什么工作坊或什么的哈，没错，当时给你很震撼，可是说真的回来都没有了，是什么什么周的啊，什么多少期啊，那种东西在短时间它真的可以提升你，可是问题是意识的。支点哈，它必须要是慢慢攀爬的。我们都是个攀登者，我们是个意识的攀登者。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意识跟那个意识不同意思。OK， 所以他说呢， 宇宙以今天鲁伯的故事开始，有同样的方式哦，以创造性的欲望，为什么要创造？其实出自喜欢而非责任感。好，这一点很重要，人要有责任没有错。好，如果你不愿意替你的思想负责任，你什么事情都不要谈了。可是今天问题是说，你是出于责任感没有错，可是呢，它其实真正的底层必须要是出自于你的喜欢。我如果想要当一个好太太、好妈妈、好先生、好职员，那出自于我的责任感的话，哈，那我的创造力基本上是会不见的。可是我今天是喜欢呐、啊，我喜欢这个书，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个人，那这样的话，你的创造力才能真正的开始，因为宇宙就是用这种方式出现的。每个人、每个人格、每个古怪的版本出来，是因为宇宙的喜欢，是宇宙的欲望，而你呢，必须要在你的欲望、你的喜欢里面，你才能够真正做创造。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创造力无非就是在你所喜欢的事情做创造，不是责任感。OK， 所以我们目前书里面提到很多概念。那比如说，你做梦，你也不是为了要责任、要记梦，而事实上你也是必须要出自于你对梦的喜欢。好，对它不是一种压力，因为那种责任感多少还是会带一种我们说的罪恶感吧，多少还是会吧，因为责任没做好嘛。好，我没有当个太太的责任，我没有当个妈妈的责任，那我没有尽我的责任，对吗？好，然后孩子说，哎，你这孩子。小朋友前一阵子嘛，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我那个女儿问我说，你孩子是怎么教的？他说我好难过，我一直在辩解。我说你不用辩解，你就接受吧。哎，你其实面临的是什么？罪恶感嘛，责任感嘛，罪恶感嘛。好、哦，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的很多的概念是科学家用非常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那虽然在其中，好、哦，有些人了解我说的话，但对你们来讲是很对你们而言呢、哦，必然很尴尬，因为最深的真理呢是无法被证明的，没有办法证明，这没办法证明的了。好、哦，那科学喜欢问，这其实之前有一个笑话嘛，啊、哦，爱因斯坦问他的老师说，那你说什么事情都要证明，那可是没有人摸你的脑袋，没有人把你的脑袋切开来，可是。难道他们会说你没有脑子吗？他会说你没有脑子，你有脑子吗？可是没有办法去证明你有脑袋，没办法切开来看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所以没有办法证明，真理是没有办法证明。科学惯用一种非常明确的在问问题哈，如鲁伯常常在写的《真知神》里面写的，他说科学通常有明确的答案，纵使那些答案是错的，对啊。不过呢，他说错也没关系，错的彼此切合，而展示出一个美丽的画面，而其中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结构。为什么不呢？哦、比如说刚才认识有提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啊，他错也错的蛮好的啊，啊每个人都错，结果错成错出来就错错错就错过错出错皮匠，变成一个诸葛亮就错全部错了啊。赛斯的观点是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如果今天不是犹太人的犯了大错的话，今天这个世上就没有耶稣上十字架嘛，就没有救赎嘛，那是不是错？是啊，那错的好吧？我不想错的好不好了，对宗教来讲的话，应该错的蛮好的，对吗？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错的事情，就错的到最后，你说今天如果不是有匈奴攻打欧洲。就不会造成黑死病，没有黑死病就不会有宗教革命，没有宗教革命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现代文明。那匈奴攻打欧洲，不是匈奴，那个蒙古，成吉思汗攻打欧洲，我弄错了啊、哦！成吉思汗攻打欧洲是错吗？是啊，是错啊，怎么可以随便乱打人啊、哦？那他也遭遇到，可能也不这个蒙古基本上好像也没什么维持啊，很短的时间哈。哦可是这个错呢，它其实也在造就一个更美的、更棒的画面呢、啊。好，没错吧？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哈，突然间你会觉得说，没关系啦，我看到你的无名啊，我看到你的那个白痴啊，我也还蛮喜欢你个白痴的样子啊。哦，你知道我意思吗？突然间你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事情，因为它仍然代表 这个意思的另外一个古怪的版本。所以以某种方式我们科学在处理什么丢开的东西，没有，他说以某种方式我们在处理科学丢开的东西，科学不想处理的他在处理啦，哦，也就是新的那个部分。那最后展示的画面必然不合乎科学，但是呢那个科学的客观性质被认为是优先条件，但是同样的情况科学也不能证明，科学同样也不能证明他对宇宙起源的看法，不可能 提得出来了，大爆炸对不对，按说演化论进化论根本 中间没有 gap 啊，没有中间的变化中的阶层啊，那个上次有提到 爬虫类要变成鸟类，那要慢慢长出第一个翅膀，然后两个翅膀要同时长出来，四个，然后另外一个母的跟你一样的要同时长出来，而且你中间还要可以有那种所谓刚好可以生育的年代年纪，啊，没有被人家当午餐，那根本不可能嘛，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说呢，建立一个假设，那在假设四周收集所有相关的资料，然后再对那些再次的忽略那些不切合的，这叫科学嘛？更有甚者，科学的课题在人心中，没有找到一个呼应的肯定，事实上是唤起最深的反感。你要去解剖动物，然后来看看动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哈，一样的情况，你去医院的话，他要解剖你来看看你到底为什么是生病，但是他没有问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嘛？所以你如果忧郁症的话，他解剖出来就是说你缺乏什么血清素，给你吃百忧解，可是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可能你失恋嘛，那个才是真正的主因吧？啊，所以因为心理在心理人很少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且明白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个意外，很少人知道，这是很重要，我们不是意外产生的，我们不是无意义产生的，我们不是没有价值的，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所有存在都有意义，心灵在他自己内拥有一个内在的肯定。为什么我说不要罪恶感，是因为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内在的肯定。你会说我老公不爱我，那这句话在你的心里产生一个相对的想法，就是所有人都不爱我，对吗？你会说我这个被人家看不起，你会觉得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其实所有的人都关心他被人家看不起，而不是他来看不起你吧，因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存在性的焦虑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会用一个想法去把它推广出来，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可是你如果内在有一个内在的肯定，不好意思，我就是活得理所当然，我就是顺理成章在创造我的东西，我就带着一个轻松不会意的心情去做我的创造，因为我有一个内在的肯定在。而这个东西哈，我说真的，那是一个最高的道德啦，它不是一个教条式的道德，因为你在你内心得到一个肯定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别人对你的肯定吧，是不是？你不需要任何人肯定你啊，你需要人家来告诉你很漂亮吗？你需要人家来告诉你很聪明吗？那他可以随时再换另外一个说法，是你不漂亮，你又不聪明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是肯定的话，你讲我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因为我肯定我自己啊。所以这个肯定会怎么样？激励肉体的出现。所以我们是因为肯定才出现的，这肯定使人们不至于被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完全蒙蔽。什么叫心理状态？难过嘛，被伤害嘛，对不对？是人家伤害你，还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人家也许有伤害你，可是伤害你还是你自己吧。好，我刚刚讲过，人家丢一把刀子给你，是啊，是你把那把刀往自己身上戳啊，对啊。所以他说更有甚者，有人在意识内有一个很深主观的毫无瑕疵的一个有见解的一个标准，他最终以判断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学说跟信念，即使他用的理智暂时被卑鄙的教条所淹没，没有错啊。像你说那个叫什么苏格拉底啊，好，苏格拉底生在这个希腊时代，希腊算是很有文化的一个时代嘛，哈，结果他被判死刑嘛。那为什么被判死刑？被判死刑的原因是说你不相信希腊的神，就判他死刑。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可以监禁终身， 给你吃，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对，给你免费的饭吃这样子，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喝毒药死掉，那他决定喝毒药死掉，啊、哦，所以有我的意思是说，他当代的邪说跟信念呢，他理智是会崩，但是他仍然在他自己内，他不会被移动的啦，啊、哦，那现在的话是我们叫那些神去喝毒药，现在不是苏格拉底要喝毒药，是我们跟上的哈。现在苏格拉底如果生在这个世代的话，苏格拉底要不要喝毒药？不用吧。现在要喝毒药是在撞神吧。好，所以当然了哈，纵令我们的胃、我们的消化系统没有读过那个有关于身体结构的书，可是它会长得很好啊。你的胃脏、你的肝脏就没读过，应该肝脏怎么长？一个妈妈以前或者是一个小鹿啊，一个任何一个小动物，它生出孩子，它不需要去产科，它也不需要去读那些生育的书籍，它一样都会长得很好啊。好，所以在我们是我们希望唤醒，不论你是哪个行业的读者，唤醒一个主观的政绩，一个概念跟一个存在的共鸣啊。但有人是说，哎，奇怪，我怎么好像对你没有看过赛事，可是这些东西对我很熟悉。我之前在学赛事，我真的是接受我都懂了两三个月、啊，因为他真的对我来讲太熟悉了。哦，他说当然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资料代表是每个人内在的知识啊，你本来就有啊，本来就在你内在啊。所以赛事有提到啊，你喜欢自然、观察自然的人根本不需要念赛事书啊，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啊。哦，所以一种方式，创造性的游戏是那形成你们宇宙演为伟大特性的一个人类版本，就人类本来就是要创造啊，你生来就是要创造，你本来就会创造啊，哦，所以对你们自己的实相本身有各种各类的这个确定的甚至明确的一个主观证据，你们明显可以看到那些证据，没有错，你去看看自己的证据，你存在就是为了要创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你跟任何人版本都不同，你是最古怪的那一个，哦，只要一旦你真正追寻它，那么借由你们日常生活跟你的梦境，你在日常生活看到自己的创造力吧，在梦境去看看它，奇怪那个灵感怎么来的。换言之，主观的游戏当然是所有创造的基础。所以你要创造吗？那你有没有主观？好，你要创造，必然你有想法，你才能创造吧。那有想法从哪里开始？从尊重自己的想法开始吧。所以尊重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看别人，不是是太委屈了自己的想法，而是你有一个主观的想法。所以各位，你如果要创造你的人生，你要带来富足，你要带来好运，那你先在你的主观上去创造自己吧，你必须主观啦，不是主要把你关起来了。好，哎，这个真的很清楚啦，很清楚很清楚，主观的这个基础呢，好，主观的基础它是创造的基础，而衍生于此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它在主观跟客观的实相上呢，伟大的内在都是伟大内在的游戏的主因啦，也就是说，还是主观跟客观的实相，你自己的内主观实相，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幸运，那我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出现就是我很幸运嘛，对不对？客观的话就让我看到我幸运不幸运嘛，但是在客观或主观的这个实相上呢，你的那个主观都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内在游戏的一个主因。那有很多。他提到那个心理学，他大概有一个心理学的学家来参加他的课程，怀着一个很好的可敬的这个意图，善良的意图，但是他搞错了方向，因为他觉得说要做测验，啊，他的价值测验非常热心，而他的热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讲说能量有意识吗？物质有意识吗？那物质是能量造成的嘛，对不对？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所以任何的测验有用吗？没有用，热心才有用，哦，但是热心才有用。然后心智，主观心智的本质永远对这样的测试呢会开放，为什么？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所有东西都有意识。那测验比什么都代表是一种机械性的心理学，测验只是心理学来测谎或来填什么东西，当然可以看心态啦，测验可以看心态，这是没有错啦，哦，可是它仍然是个机械性的，就好像把人类的价值分解为一种心灵的原子跟电子组合的一个和逻辑的字母，是一个尝试啦，蛮好的尝试，但是代表了心理学上成为一个很差的假设而变成有意义的一个尝试。好，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可能 赛事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用练心理学嘛，心理学是你看不见的心理嘛，对不对？可是赛事一看就知道你的心理在想什么，因为你的思想他看得见，所以心理学对他来讲，他觉得说真的是很无聊了。所以当然呢、啊，你要去做那个试验，那随你的意思了，啊，但是呢，主要的目的是你要写的是什么？超心理学的界限。什么叫超心理学？心理的背后还有心理啊，动力的背后一定有个动力推那个动力嘛，存在是动力，对不对？那你存在有没有一个动力推你存在呢？当然有嘛，那就我们说的超心理学，也就是说把人格放在一个各层次的转世之间来看，啊，就是我们说的超心理学，而非在现有的心理花园里面哦，小心翼翼的走，你走都没有用，你到最后你就切片嘛，你切片看，可是你背后那个部分你没有看到，没有用。哦，就是在荷洛伊德开始就谈到我们说的原欲嘛 ，libido， 利比多啊。好，哦，到了那个荣格的话，就谈到群体，群体心理学，好，哦，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可是这个其实还是不够的，再往内走的话，叫做威廉詹姆士。好，哦，威廉詹姆士的话，他就已经到了我们说的比较宏观的。或者是说，一个一言论的一个心理状态，你们有没有看过威廉詹姆士的书？很值得看哦。哎，他被罗素称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在心理的领域当中哈，能够用这种观点在看的。那罗素对他的推崇是说，单单这个观点就让威廉詹姆士在哲学的这个历史上面，他是永垂不朽的。那很巧的就是，你如果看未知实相的话，鲁伯对威廉詹姆士他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推崇。但是如果你看早期赛斯书的话，其实后面还有几个人呢，赛斯他提到说他还往后走，也就应该是在第几册，第五册，早期课第五册有好几个，他提到了好几个人，而且他领域还走得还蛮远的，比威廉詹姆士还要走得更远。那威廉詹姆士在五十年鲁伯找到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在五十年前就死掉了。可是这五十年来，威廉詹姆士还继续在发展。但是这个东西都是牵涉到我们说的超心理学的领域这样子。哎，好，那我们来看看哈，他最后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他说，鲁伯因为他对合约以国外的纠纷之故，变得对工作过度忧心。那忧心的话呢，如果你认为理所当然，所有的问题或问题都会解决，而且会依照你的利益解决，那么就好了。所以放松仍然有些害怕，仍然使他觉得有罪恶感，而且身体会反应。所以就像我们在提到刚 Grace 提到的，其实你的创作或你的梦境，它不要是一种工作，它也不要是一种责任感，它必须要是放松，而且在那种放松的状态之下，有计没有计，你会想说对你的利益会是最好的，而且会把你的问题解决掉。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要记住一点，很重要很重要，你要创造吗？创造就是游戏。对，创造就是游戏，寂寞也是一样，寂寞也是一种创造，创造就是游戏。而容许心放掉忧虑的时候，创造力就不断会显现出来了。容许心放掉忧虑的时候，梦境的创造力也就会显现出来。天哪，这三节课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